那么，同样的处分在一个药剂，把我们内核的呢大方向分成两种的类型，一种是属于一种四次，啊，一种四项式的内核，一种是离子，啊，就是它在内核当中有带有理观智慧的引导，啊，这两种。我们刚开始内核，一般人在接触净土法门呢，都是先修四识的。四识，它的后缀就是我们一心一念的信仰。我们刚开始会相信啊，阿弥陀佛的功德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也相信阿弥陀佛他一定可以救我们。所以我们的心跟佛号接触的时候呢，那个信仰受变了，就受到了这个念佛的力量。当这个时候，内心当中没有观照的智慧，就会产生两种过失。第一个，我们所念的佛号不断坚固，信仰式的修持呢，你的心是完全寄托在你一念的妄想的情绪，因为你的妄想没有调伏力，没有调伏力，你就只好夹带妄想来念佛。妄想，我们前面说过很多次了，它一定会受到感受的牵动，而感受一定受到业力的主导。当你当你的善念起现行的时候，当你身心是安稳状态的时候，你可以把佛号念得不错。但当你的生命走到罪业现前的时候，走到生命菩提的时候，你的佛号就出现了。因为你夹带妄想的念佛，你妄想是变化的，或妄想它会给你一种高亢的情绪的信仰，但是它也会给你一个很低落的情绪来障碍。所以你在刚开始在试试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心啊，的念佛的功夫啊，有时候好，就是用一种多道式的、多面式的念佛。你就这样的一个念佛的情况啊，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走了几年了，总觉得相信是受不了路。这是第一种情况，不断坚固；第二个呢，不得圆满。第二个不精进的念佛，你有时候是一种啊观音性很强，有时候观音性很差啊，所以你没有这种善巧智慧的引导啊，你就这个佛号就不能得到波罗蜜啊。你的所念的佛号在本质方面都是生灭性的、有漏性的，有少数佛号的跟道心相应、跟土地相应、跟净土相应。所以你的佛号变成质量太差了，没有波罗蜜的力量，没有智慧力，造成这种两种过失啊，不得坚固，不得圆满。所以，当我们从一种信仰式的念佛啊，到有感情过程的念佛，你就开始提升到一种除了信仰以外，多了一份的智慧的关照啊，带有理观性的念佛。这个就是说上根式的念佛，上根式的念佛，你除了这些幻想的当中啊，你可以调伏幻想，你可以引导妄想。那我们所有的佛号更为坚固，更为圆满。那么这种信仰式的念佛跟智慧引导式的念佛，佛祖呢在经典当中讲出一个具体的加以训练，有什么差别？佛陀说啊，在恒河那一天啊，有两个牧牛人，他们各自领着一群的牛啊，然后在那里吃草。时间久了以后呢，这个病的草啊，吃的差不多了，那两个人就商量啊，我们应该把牛群呢、啊、改到恒河的另一边去，让牛更加的新鲜的、肥美的草啊，来继续的帮助这个牛群。那么这一组人呢？
放下。当然，首先在方法当中，就按照最主要的菌，把瘤分成三类：强壮的瘤、中等的瘤跟最细弱的瘤。他把强壮的瘤放在前面，那么方法用鞭子打一下这个强壮的瘤，一下子就成活了。那么这样的一种第二种中等的瘤，看到强壮的瘤过去，它受到阻力啊，你看前面都过去了，那么它也就顺势的就很快的从这种状态到中等的瘤就全部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绝大部分的瘤过去了，就叫第二种缓了。这么说这些传统的说法，这个是不是都是真啊？有个人自己的积极自己的愿力啊。最后这些传统的瘤也一鼓作气，已经全部过去了。那么刚才讲这两个故事，讲这两个病是讲说什么事呢？就是说，你在修行过程当中，没有你不能是被领导，你最后的结果就是事倍功半，事事无解，我的过程多了。不能过半的过了，这是说什么意思呢？第一个，你所向不能进步。第二个，所向不能越轨。所以，当我们慢慢的啊，从一种信仰式的、压抑式的、强迫性的念佛，我们就慢慢的提升到一种调伏性的、引导式的念佛。我们应该佛理的时候，能善调内心啊，来增长自己的修行的这个水平。好，我们来看这个讲义，那怎么样能够把光的智慧把它放在念佛当中呢？我们看这个第四个大乘空观，其实这个空观也包括了假观的什么在内，整个大乘的观不单是分成两，它是表示，不单是呢，它不是我们一个基本参数啊，我们分成两大科，第一个先做一个走向超越啊，大乘的理观。到底是长得不像什么？这是第一个，先走下；第二个，看看图像。我们先看图的真貌如何？我们把它变成结合上。那么，在我们在说起理观的时候，很重要一件事情，你一定要把身体的切成两块，这很重要。你不切成两块，你就没办法观。啊，如果你是外观，向外观察生命，也要切成两块。你内观你内心的世界，也是切成两块。我们这两块呢是怎么个切法呢？在一个经典的这个分割当中啊，就是先把有相状的一部分，把它归为一类，不管这个相状是杂染的相状，是凡夫的或有的这种杂染相，不管这个相状是诸佛的功德庄严，只要你眼睛可以看得到的，你耳朵听得到的，六根能够活动观察到的这种六尘相状，都能归为一类。这第一个，第二个，你把没有相状的那个清净的那个明了性归为一类，就是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你要把生命归为一类，相状的有相状的。好，你有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吗？首先，我们看看有相状的生命现象啊，是浮沉诸法道相，它是浮。漂浮在空中嘛，它是变来变去的。第二个神，这个神就是有一种干扰，干扰我们内心的这种虚妄的相状。这个相状呢，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当初出生水出灭尽，当业力成熟的时候，它就呈现出来了。啊，你可能出现快乐的相状，啊，也可能出现痛苦的相状。啊，当业力完全释放完毕的时候，它要求命是要不可得，然后从生命当中消失掉。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凡是相状的东西，它一定会变化，因为它受了业力的主导，啊，这 性呢是妙觉明明主常住妙明的，它是里面的心性。如果你造的罪业，如果你造的善业，如果你是快乐，如果你是痛苦，它永远是不变的。它没有意见，它完全保持一种无的状态。所以我们就开始说，人生有两个状态，一个是变来变去的，一个是变化的。自然还是关于这个前科啊。那么你现在把它分成这两块以后，你就有四个说一块了啊。我们来往下看，那么应该怎么面对犯错？应该怎么面对把正常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态度啊？我们把这个客观把它解释一下啊。这两块啊，基本上。我们说先说的是中观啊，中观的智慧啊，它叫做从假入空，这很重要。你不能直接说空观，不可以。你要先有善状，透过善状的观察，你发现不是空观。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没错，他逃避了善状，才落入空观，导致我们全部承认。如果你今天是说上升的空观，你不要静下，好像那么难，那么难，因为是方便的，不方便空。但是呢，空观呢，它要建设底下，它一定要先产生一个善动，然后从这个善动的状态才能到空观。那么是怎么做法呢？首先，你要先看到你现在生命的五蕴六度是如此发展，这个只是一个比较的。简单的讲就是三出世界啊，开了不同啊，一个是物质的自身，一个是精神的微妙性啊。那么我们的身心世界啊是业力变现的，它是变化的，所以我们要去面对你的身心世界啊，我们看怎么样呢？一年和合合希望和生一年和合合合我们的生命啊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果，因为它开始是万物要的开始。人的地就是这样讲，生命是无中生有的，而不是说 A 创造 B 的，不是。当你时间成熟的时候，你在毕竟空当中就不知怎么回事，就莫名其妙就业力成熟的时候，就从水泡、水里面冒出一个水泡，一年后的水泡就成熟了。生命是无中生有，不是蓝鸟光创造出来的，你也不是天性全生，因为你前期的生命跟这期生命完全没有太多关系。如果你只接受前面的因果观，从生命的结果来说，你这个梦跟善的梦是没有关系的，从生命的结果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生命的因定，你是住在了前面的因，我是从生命的结果。今生的智力结果跟今生毫无关系，那是不同的业力形成出来的。从生命的结果来说，你不可以说你前生创造的今生，不能这样讲。你更不会说你母亲把你创造出来，更不能这样讲。你是假借母亲的一年来投胎而已。这个我们上一有讲过，你是一个事投到母亲，你是假借母亲的一年来饲养你的事实，不是母亲把你创造出来。生命没有开始。第二个，生命没有注定，一言别以希望明灭，它最后是完全消失的。你到哪里去的，你要回到空虚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相状当中的生命，我们知道相状是暂时，但是你要借它，你从一言得来希望了生，一希望明灭，一言别以希望明灭啊，你才能够得到下面的结论啊！所以，在生命记载的相状当中，它的 本质就是独来藏性，就是清净无染周遍法界的这种本质，它是常住妙明的，它是不动作用，它没有变化的一个标准东西。所以在我们念的清净本性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生命的清净来了，它是相状的变化，相状的变化。但是呢，从本性来观察，它没有去来，没有没有没有生死，去来表示我们生命的影响，没有表示我们的烦恼障，生死表示变化。所以我们，比方说我们进行的对象。进行的影像，我们先透过影像才能够看到镜子。你一开始看到镜子，你觉悟不出来那个镜子，你要先看到影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提供影像依靠我的这个所依附的东西，那个镜子的是不变化的。那么这个从假入空啊，是很重要的。你要能够从过去的因缘中摆脱过去的业力，只有这个方法，其他没有其他方法。这个地方我们讲出一个比喻，这个比喻非常好，它是用真正的背包来做一个比喻。什么叫摆脱过去的业力？我们每一个人都背了一个背包，在人生的道路中。如果我们这个背包放了我们的执着啊，你是说有个想法，比方说你小时候你在乎的是家庭的背景，同学之间回忆的是家庭的背景，然后你家在哪里，他家在哪里，你爸爸做什么，爸爸做什么。第二个比的是成绩啊，所以是优秀的，成绩是有差的啊。比的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身体的长相长得怎么样，你是高还是矮。所以我们的小时候，我们变化就开始进入很多相状了。你的家庭背景的相状放到背包里面去了，你的家、你的这个成绩的相状啊，乃至你的身体的相状，就背的相状，把这个相状是用你表现出来的。如果长大了，你的背包放的东西更多，你要成家立业，你要把房子的相状放到背包，你的背包更重。把车子也放进去，要把家庭也放进去，你的眷属、你的事业、你的人际关系，一切成败得失。所以你到了中年的时候，你的背包扛的就非常重了。你承受过去的业力，就慢慢一个一个，它绝对不会放过你了。你的背包越来越重。到了中年的时候呢，你会将很多东西老变质。你身体虚弱了，你看你的身体都不如前，这个肌肉的变化它能做到变化的变化。你不是身体虚弱的一部分，都变动生物力，外星变生物力啊，来自死亡的恐惧。你看到有一个肿瘤，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死亡恐惧的症状，它会在你的心中挥之不去。所以我们一个人人生的背包从小到大是不断的增长，就是你心中了都有太多的相状，这个相状都是过去的重大的业力聚集出来，加上你的执着，就变成你人生的背包。现在我们逆向思考一下，有没有可能把背包里的东西拿出来？有没有可能？你把房子拿出来，从背包里拿出来，把车子的相状拿出来，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把人际关系的语言拿出来，来自一般老病死的这种想法拿出来，甚至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背包完全放下，轻松的去面对未来？就是我们从过去的业力而来，所以我们背包装满了东西，这个东西装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完全是一般的过去，它会装变变成我的想法。当然你一般人就是照单全收来去，你夜里丢什么，我就把它往背包里面塞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过去的夜里所变现的这种背包，把它放下来？这是如 和其秩序本是清净。所以佛陀要我们呢，从小从头啊，就是你看到生命的变化，你要看到那个背后不变化的本性，和意念那个不变化的本性，这个一相性。空观的智慧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关键，就是关键到一个人他是不是可以成功的从过去的过程当中走出来，放下过去的背后。你看不到成功的背后，你今生是做不了什么事，干不了什么事，什么你变活也没有力量了，你到底是要放下去了，因为你的心太沉重，你之前都不能放下，你怎么去创造未来？所以当我们在所谓的规划未来设定目标去进行治疗的时候，你要做一个自己放下的生活目标，它跟你没有关系的，它这个生命要到的是由它去吧，不管你天生是好是不好是生活，你是否能放下，从这个放下何等自在，都是你当时背着背包，你现在不去放下，要放下，放下生命的背包，就是宗教的观念。你看我的话题，你过得怎么样？你不要再回忆过去了，我想说彻底放下。所以这个站在本来维护的角度来面对人生，是对你的人生，就是你本来就没有嘛。所以你到最后，这个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假象嘛，来你随他来，去你随他去。所以，佛法不空观，它的最重要好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承受业力，但是你不能把业力讲成业障。诸位，业力不一定会形成障碍，对不对？承受业力，我们不要用承受，变成障碍是你自找的。理论上来说，人生只有快乐跟痛苦，不应该形成障碍。业力会让我们，业力会让我们不快乐，但是一时的情绪，那过了就好。但是你把一时的苦乐转成内心的障碍，这个就是我们心理素质不够了，是你自己的寻找。我们不能逃避业力，但是我们不能把业力形成障碍，转成障碍，不能变成业障，不可以。所以宗教不空为就是你把人生去归零掉，过去人生的背包重新开始啊。那么宗教不空观这样子过去以后，你成功的意思你就能脱胎吗？你成功的从过去里面跳出来，你又是一个新的生命啊，仿佛坐下天行身啊。那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还有第二件事情啊，成功出场。所以，你如果是观相言望观性言冲，从假象而进入真实，这一块叫宗教不空。那么接下来，从空出假，一向上说从真到道，这个几乎所有的净土宗大乘佛法要做的都要两道出去。你放下了人生的背包，你还有四个重要，创造一个来生的愿景。所以净土宗他不但要你放下过去，他还要你创造未来，你要设定未来的目标。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讲过的社会了啊。净土宗的讲过啊，我们看他们这个讲过，你不是胡思乱想啊，你要是不是你要做事情引导自己，自己有祖师的传承啊。净土宗的祖师啊，那论条幅啊，最有效果就是三宝道师。那么倒是很简单，你这个人，你算了放下，你还有血气，他就帮我们自己啊，创造一个最正凡夫的象征。所以我们前面把象征放下来以后，现在呢，把我去守守护的象征再借回来。那这个时候心情是什么？反复不知足。然后你要 这么重大的罪孽，所以你别无选择。这怎么办呢？你只有托管理托管理，就这叫正道啊，求生无门。所以你要经常用很多的正道来给你自己的祝福，来调整你的人生，这个观念来说，这是你所借的第一个正道，恐怖的正道。当然，你也可以借鉴，就是动的正道来引导你自己。你看，我经常做事不得，我不然的业主去把事把我得罪，到处弄个种种的种满阴业，种满光明，种满香气的一种无有众。但是我们的实际的念头你做什么好机会，所以你放进了你的在空性的生活当中，你放进了两个想法，一个是生命中的拉拢到这边不为你激励你进进，一个是生命中的美食功德相当引导你鼓励你，这个功效在我们生命当中人生不能永远是痛苦的，也不能永远是甜甜。所以你必须把生命中的软弱跟生命中的美食甜点放起来，在漂浮你的心，永远保持一种精进的力量，然后带动这个符号。这就是讲的。那么，你这个就是。先把生命归你，先把心交给家，从红家五峰，从红土家，调理引导你，慢慢慢慢的，来去啊，就能够慢慢慢慢的达到顺从的力。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所谓的灵光的智慧来带动符号。这个符号，你的符号是稳定性的、坚固性的，这个符号是圆满性的。也就是说，你所念的每句符号。我们每句话都能够超越生死的时代，到达尽头，无上无边的感觉。你的佛号每一句都没有破口，这个质量都非常好。因为是上交之事。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修从这个空中走上观的观啊。当然，以后我们来看看，要用什么语言会身体思维，有些人。这个地方我们哪些力量通过哪些力量要去争取，那智慧对我们讲重要，我们要怎么去去做一些修行，首先我们看要避免的八种模式，怎么着我认为，因为在念佛当中，能够如理的生出一观，能够丰富空性，调伏爱取，找回净土，会在佛号当中产生三种加持力。啊，我认为在念佛当中，它只能够一直信仰的念佛，啊，那么的薄弱力量，那么这个是不是必然的？到底是什么因素构成它？或者身体怎么样？啊，这个张大师啊，他提出八点，第一个去除的。经常亲近那些啊，世界不圆满的恶事事，或者是不正道缘，他到后面讲你别看了，保持念佛就好了。啊，初学者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亲近已经老参了，啊，那么你都不用理会那些提升自己，他们多少会知道。所以，你真正的从三观就很重要，因为他所讲的每句话，会对你产生一种欣喜。认识的朋友，十个里面有九个都不睡觉的，这个保持掉，因为他释放的磁场就是这样的磁场。这是第一个，外在环境根本得不到。第二个，你本身的懈怠懒惰，主动自律，你包括自己也不想睡觉。然后变得这么讲，你就得到更充实的理由。不是你的懈怠，主 真的不要关。
有些人的力量也是的，比如说非常大，
不，他不关去关，因为说死就舒服了，这些东西好了，你心里都弄出来一个东西吗？他主机嘛，继续把你搞不死，在那里变成个小弟，他又要吃你的肉松，为了你的主机很舒服。但是双关相对你要提起精神，要关照上帝的福，关照这个世界的快乐，来调和你引导你，是要用点心思的。那如果你不觉得这个状况的话，你脑子好油嘛，这样就好了呗。所以就不要观察，不要观察觉知，不去双关，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光，你不去教你，你双关就不是乱想。这个说起有两大机会，一个是有体无形，就是不要习惯的习惯，习惯没有习惯，你知道怎么样控制空气，想要来引导进去，就是你要不念佛，就是说实话，有体观没有师兄。另外一个人是念佛很精进，有师兄没有体观，这两个都不好。但是如果赶快升起起起心，你刚开始就要形成一个广告。就没有一般的更少了。我说个道理，你们听听看。如果你习惯很强，都没有离过的，刚开始问题不大。但是你不断的沟通下去，如果你完全不知道你的空性，不知道讲话的调和引导，你一定会走上不归之路。这是上下运动，因为你一定要在消息出来，而你自己在自重。在修行中多出现了遇到正确的方法，你可能本来是功德相就没什么障碍，不是一模你赶快就知道很难过去的。那么等到你变成无障的时候，什么都做不了。诸位，我要提醒你，修行产生的障碍是无障的，我可能就做不了，因为你自己要自己去产生信心，这就是为什么佛陀出世的时候，那是外道佛陀拿来的道都没有。你活在你自己的颠倒妄想，谁叫你只有到了完成佛？你凭着开始就上道。从那边进来讲的话，你要么你就不要休息，你还有机会；你要么就一直把它做好，就正确的走上正确的道路。你不要在消息当中过度执着，这个最重要的、最给我的，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时候，谁都做不了。你外道做不到，外道中心、邪魔中心，你要经过非常舒服的痛苦出来以后，把这个罪过、把妄想洗得干干净净的，再重新接受佛法。这当中你不知道受了多少冤枉的苦，所以你如果说你没有正式证件，我就建议你立刻变出去，因为你现在也就没有什么事情。但是，一旦真正你这个车子开得快，你的方向一转就更重要。休息你可以慢的，不能错，因为你错了就没有票，没有人可以救你，在当今社会没有人可以救你。所以，理观有理观没有师兄，所以这个人虽然不好，但是起码他不会出什么大错。这个方式就是正确的。他没有练武，他当不了先生、法师，但是他三根还在，他还是还有机会。你没有理观，你把来生的机会也都没了。你的一些生宝都挖到土去了。所以说，这个不仅方法不要光是啊，就从头来做到，这个失败最终肯定是那个不是。要知未知，这句话，即便是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福高外境，就是是没有大部分人说是一个比较高的人人格问题，不空啊。但是世间法的同一个方法，不空啊，这个要清楚。上帝决定，就是你正面学。 结果之前你就已经清楚知道产生坚固的结局，这个时候佛说的法身就清楚去服务为主，过生陷落你都是觉得中国是什么你是这样你支持他的经济就是这样，那么不要清清楚的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上的事人体也不来听，那你当然你没有做上上好的事情，好，我们看应该怎么办才能够在爱心当中不会以佛法的神奇智慧的关照来引导这些佛号呢，我们把它读一遍，我们在这些教里面有两个这个条件是重要，第一个呢要多诵经，通达佛法，通达净土的三世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不是亲近人，你关键是要亲近法，所以随自己的能力去修学听闻法义。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不能成就无所成慧，是所成慧都不能成就。我们刚开始学经文，我听过以后呢，想成就理解，理解以后呢，通过不断的去思维、观察、消化，产生思维，产生善解。但你没有经过听闻跟思维的过程，你就不知道在心地法门当中怎么去安住内心，怎么调伏内心，怎么引导内心。这个就是你就不知道，你就是自己靠自己的妄想，就妄想瞎练了。那么这些有多闻。由文脉产生性解，由思脉产生圣解，那么产生广大修慧，这个禅定心当中升起观照，那是可以帮助成真的。所以菩萨当一智者，以大圣经论勤求多闻，以诸教理，那么在极静处当中呢，不断的思维升起这个观世智慧。
我们不是说你看事情我们就可以说你的身体，
因为你现在关键是没办法休息，
我们是有病的，关键在这里就是
你现在的心呢，在多生多劫的生命当中，你的心已经产生很多的病的妄想，如果你想休息，你要知道你是一个病的人，不是说一个病的人就可以把他放在道路，不是这个意思。修行，先调整心态，就可以修行。你不能把病治好，至少要产生一种心态，善调内心，调引导内心，你要把这个心放在心中乱起来。你持咒也好，念佛也好，在修行按照。有的开始了，不是说你学会以后哇，把门一关，两个眼睛一闭就开始就行了。先建立正知见，正知见从哪里来？你生命的经验得不到，听闻佛法的意思，一知三善五欲，即闻佛法。从他这个部分的开始，如果看不懂，先听法师讲。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在心中产生一种调伏力、引导力以后，你这个时候才有资格去选择你要的法门，要一贯带动师兄的这个思维。
好，我们再看第三个消息多的差别内容。我到另一边，到底多的是有哪些呢？
那么从大圣，这个叫从大圣，这个叫不从净土嘛。大圣的角度我们 会有三个，第一个是通达生命的门，这个就是我们发布的准备。
那经常的面对我们的这种环境啊，而且这些情境啊，安住空性，不随妄断，这个是第一项啊，第一项心境的第一块。
那么第二、第三个是假观的，假观的第一个通达四十会，这个通达四十会啊，是在。
如果说是属于比较没有信、没有信心的、比较悲观的，你多用鼓励的方式来鼓励自己。你这个人通通过了，往往刚刚上手，你就多想想你是去找问题。反正调整自己只有一个原则，叫做找不到平衡，
找不到平衡。你太过自信的人。你最好想想，你有没有多嘴，也没有参感觉。你太过没有自信的人，多多鼓励你自己，你未来有很多光明的前景。只要你不放弃，你就可以做到。
那这个通达四十会来就是什么？要知道自己讲话里面有些东西是要调的，什么时候是引导的，有没有用的恰当和错？这个是第一个自我自调。第二个怎么调它？通达早已有结论，这个是很难的。这个第三个是善巧方便，这个就帮助众生漂浮大面的。这个做到两千块，我们讲出一个比喻来说明啊。这个人在四国，这就在我是叫齐景公。齐景公这个人啊，他没什么本事，没什么小说，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长相，叫做晏婴。善能调伏，善能引导齐景公。那么他呢？他怎么去帮助齐景公呢？因为做皇帝的人嘛，你有权利有用，因为你一见面就想着对领导有什么什么主见，听我的啊，我怎么给你的？那么这个晏婴怎么办呢？他怎么去引导这个齐景公呢？ 那就是我在古代时候，我在朝齐景公的时候，民间有个传言。
直到有一天呢，这个铁石雕塑的是齐昭，秦国那个时候的
很有名的四大夫的大家族，总有一天铁石啊来秦国，
皇帝。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天上朝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就是个皇宫，就是个皇宫，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我说我的梦境呢一般都在里面，我梦到。是国王被主持下的时代，国王呢，你被送到了大东南去了。这齐景公一听，哎呀，不得了，是真的吗？国王梦中还去，真的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齐景公就紧张了，怎么办呢？
他说：“这个问题要出现事情，你要有一个问题，你要四个黎明，减少赋税，好多照顾老百姓，但这个问题呢，不要出现。”
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齐景公做的这个梦境啊，
就是后怕了，不敢多帮了，多一点时间去关怀众生，减少众生的这个负罪。
那么这个梦境当然一下子在朝廷讨论完以后，就传出去了。田氏家族也知道，田氏家族本来就有企图心，本来就招兵买马，
得到这个梦境以后得到鼓励啊，他对老百姓更好了，窗户打开，四十人多的勇士。
希望他就不是要篡位了
吗？他地头下骂我，那跟这个公司找个事情吧。他刚才就顺势而为，就获得一些做一些私人的人。
那慢慢慢慢，
叶公呢，年纪大要死掉自己，自己可能就找一个当官的人当。做的原因是说，之前做的公司真的假的？做这个公司假的，骗你看。
所以你说他骗我，
他说我创造这个梦境，我感觉上，第一个，对你的
上命，齐景公
的方，它是调伏的作用，
让你不敢放命，让齐氏家族得到善巧的引导，
他财大势大，引导他往上的调走。他说我创造这个梦，创造梦境，一个家乡家搬出来，再上去，然后我请王
假观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借假修真？
你把那个心趋向于净土，趋向菩提，
那叫正。
那个过程是假，
但是谁不是从过程的假里面进到到正？我们不能直接去度正啊！我们一个人都是从传到佛，那么这个传是第二，但是过程就必须要说真相传。就说啊，这个佛教呢有气体性的气体性，你不能完全讲说啊、哦，这个人是个气体，他有气体的一个，他有上层的一个，只要这个气体性能够引导一个人去修正，这个气体性就是这样。上进诸佛实相之理，同时你要考虑到，你创造这个相状适不适合他的根基。好、哦，我们这次是。